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6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国政要来到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举行了直接会谈，这是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会谈；美国国会对上个月为国防预算拨款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项目来应对中国这类武器项目的发展；另外，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裔艺术家郭健将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此前，郭健针对北京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25周年发表了评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今天的头条：世界各国政要来到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在此战役后走向覆灭，数百名老兵参加了在诺曼底举行的纪念仪式。当年盟军在诺曼底海滩展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登陆战，一些老兵星期四参加了跳伞活动，再现诺曼底登陆时的情形。另外一些老兵星期五则在海滩观赏日出，以更加放松的方式纪念诺曼底登陆。大多数老兵已年过九旬。1944年6月6日，大约16万盟军跳伞或者涉水登上了诺曼底海滩，当天有4500名左右的盟军军人阵亡。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各国政要将在诺曼底举行的仪式上发表演讲。2014年6月6日，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将纪念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0周年。这个事件是改变历史进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次周年纪念激起了许多年迈的二战老兵们的回忆，同时对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二战影响的人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向在二战中失去的亲朋好友表达缅怀和敬意。今年89岁高龄的斯文·约翰逊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年他在法国的战斗中失去胳膊的时候只有19岁，他说：
我们当时正在斯特拉斯堡以西大约20公里的上霍芬村激战，我们三次攻入那个村子，我们在村头把德国人完全包围。盖瑞听到坦克来到街上，他就开了炮，击中了坦克。我也在那个时候挂了彩。
今年92岁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威廉姆斯，作为著名的塔斯克基飞行员当中的一员，曾经在欧洲执行战斗任务。他说：“去参战最难受的是和自己的挚爱亲朋分离。
Now, I like what Winston Churchill said.
我喜欢温斯顿·丘吉尔说的，他们也是为家中的亲人而战，母亲、妻子，我可怜的妈妈，她简直都担心死了。我们知道，并且预计他们会念叨着。”我的儿子在哪里？
对于二战老兵和其他很多人来说，1944年6月6日将永远不会被忘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标志着法国从纳粹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开始，并最终导致德国的溃败。克里斯托弗·杨是一本计划在诺曼底登陆日推出的新书的作者，他说：
诺曼底登陆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也可能是最大的两栖作战行动。这其中有大量的军事思考、精巧的独创以及坚持的定力。
那次反攻战役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说：
这是盟军得以重返欧洲大陆的第一步。要知道，德国人为了阻止盟军的反攻，构筑了巨大的堡垒。
布鲁诺·卡塔寇里准将是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武官，他今年94岁的父亲就参加了那场战役，他说：
我父亲给我讲过很多遍，随时准备为保卫自由和民主而战的重要性。
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张照片，提醒人们记住二战造成的巨大牺牲。布鲁诺·卡塔寇里准将说
This picture shows Omaha Beach.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奥马哈海滩，曾经被鲜血浸透的奥马哈海滩上有法国和美国两面国旗在一起，大约3000人排成的大字写着我不会忘记，在奥马哈海滩的顶端是科尔维尔墓地。
You have a Colville Cemetery.
很多人为诺曼底登陆反攻的胜利献出了生命，但是他们的牺牲为1945年纳粹德国的投降铺平了道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944年6月6日，大约160,000盟国军队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纳粹占领的法国，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舰队，帮助盟国取得了胜利。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诺曼底发来的报道说，今年的纪念对许多老兵来说尤其令人心酸。
98岁的老兵皮亚特在重走70年前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旅程，那时候他参加了有史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海上攻击。1944年6月6号，7000艘舰船从英国起航，要从纳粹手中夺回法国。
我当时坐在自由号船的甲板上，专心致志地在读书，忘记了周围的世界。德国飞机投下一些炸弹，但是并没有击中我们。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并不害怕。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并不是那么英勇，我们只是在听命令。
在很多人看来，欧洲的自由归功于像皮亚特这样的老兵。在诺曼底登陆后的12个月内，纳粹德国屈膝投降了。
那时候我们睡在战壕洞里。作为一名信号军官，我有一辆吉普车，从阿诺曼谢到柏林，我一直使用那辆吉普车。
从阿诺曼谢再往西，美军占领了犹他和奥马哈海滩，数以千计的年轻军人从登陆艇上下来，冒着德军的炮火和子弹涉水冲向海滩。这些场景通过历史教科书和电影深深地印在后代人的脑海里。对这些老兵来说，重返诺曼底又勾起了生动的个人回忆。92岁的申克尔当年是美国第82空降师的一名通讯兵下士。诺曼底登陆那天，他随第508空降步兵团空降进入诺曼底，他这次来到奥马哈海滩的海军墓地凭吊。
我永远不会忘记艾森豪威尔的话，世界的眼睛在看着你们。即使今天他的话仍然让我不寒而栗。
对数以千计参观这个墓地的人来说，这是他们集体反思巨大生命损失的时候，对很多老兵来说，这是他们悼念70年前牺牲在这个山丘的战友们的机会。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拜尔当时在第300工程师战斗营，这是1944年登陆后首次重返故地，他是来缅怀一位牺牲的战友。亚历山大乘坐的舰船在奥马哈海滩被敌军击沉，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
对我来说，这就是发生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此事。我见过他太太，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说他还在什么地方活着，他拒不接受丈夫已经牺牲的事实。
诺曼底登陆那天，有6000名美国军人牺牲，还有4300名英军和加拿大军人，德军的损失人数估计达9000人。当年的老兵现在大多90多岁了，很多人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观仍可以看到当年战争痕迹的海滩，平掉很多战友倒下的战场。美国之音李希维尔诺曼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这是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各国领导人聚集在法国，准备出席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相关仪式。普京在巴黎会见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西方盟友在布鲁塞尔进行了会晤，但是没有俄罗斯领导人参加，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七国集团领导人利用这次聚会谴责墨西哥支持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在东乌克兰的反叛行动。晚些时候，奥巴马敦促莫斯科跟乌克兰的新当选政府直接谈判，他呼吁普京制止俄国武装民兵越界进入乌克兰。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指出，克里姆林宫愿意承认乌克兰5月25日总统选举的结果，但是奥巴马和其他领导人同时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采取措施遏制越界支持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多的经济制裁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正在欧洲进行访问，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而欧洲盟国对他的支持程度也各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奥巴马访欧期间，风云多变的不仅仅是天气，他在波兰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波兰等前苏联卫星国担心俄罗斯重新恢复势力范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就是例证。波兰新当选的总统波罗申科感谢奥巴马的支持，并表示希望进一步的改善关系。但是美国虽然仍然和西欧传统盟国保持密切关系，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批评美国的政策和计划。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鲁帕瑞尔认为，欧洲人观点各异，这是历史、地理和地方政治因素造成的。
要知道，这些分歧根深蒂固，有些年头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正试图找到管控分歧的最佳方式。
就在伦敦，一家报纸就反映出对奥巴马总统政策的不同观点。星期三，《泰晤士报》说，奥巴马投入10亿美元改善欧洲军事备战能力的计划是新冷战的一部分。奥巴马上星期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说显示，美国走向新的孤立主义。与此同时，《卫报》突出了奥巴马与欧洲各国领导人在监听、贸易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不过，奥巴马与关键盟国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面，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各国在叙利亚、伊朗、乌克兰以及经济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也在人们预料之中。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排除在会议大门之外。在其他问题上，包括未来对俄关系以及由谁为加强防御买单，分歧仍然存在。
For all who had so long awaited the event, this was indeed an hour of triumph.
各国领导人星期五在法国北部再次聚首，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到场共襄盛举。这次活动既告诉世人西方国家共有的价值观和目标，也提醒人们在当今各项问题上，各国还存在着切实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其外交政策过于谨慎而备受批评，导致叙利亚、中国、俄罗斯等其他敌手胆大妄为。白宫则坚称，力量的投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美国是否仍然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2013年8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数十名男女和儿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他们显然受到了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跨越了华盛顿宣布的红线，但却没有面临任何军事后果。总部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尔曼迪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由于叙利亚的这次事件，没有人再真正相信美国过去说的红线了。阿萨德被获准跨越那些红线而不承担后果。
多尔曼迪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那种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其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认为他们能够占领某国领土，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却不承担任何的后果，他们就跨越了他们看不到的红线，导致美国或西方做出反应。
今年3月，俄罗斯武装并吞克里米亚立即招致了外界批评， 认为美国采取的审慎方法助长了其他世界大国。但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利说，西方的军事选择并不多。
在任何情况下，追溯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他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毕竟俄罗斯是个核国家。
查塔姆研究所的乌克兰专家克罗宁说，乌克兰人承认这种局限性。
乌克兰人的确很谨慎，他们知道美国支持的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困难，并将导致很多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是为了不让美国看上去软弱就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因为我发现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解决就让你们深陷险境，我会背叛我对你们、对我们热爱的国家的职责。
亚洲的很多盟国依靠所谓的美国安全伞来反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多尔曼迪说，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早已疲惫不堪，希望盟国能挺身出面。
这事关建立同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很多人一直认为美国将首当其冲动用所有的资源，他们只需要支援，早已不是如此了。
日本计划允许其军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导致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政策的改变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华盛顿的决策者乐于见到美国一马当先，但是希望盟国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四月份美国国会为国防部预拨款项发展高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这类武器发展项目的挑战。不过有文专家说，这项技术目前还处于研发的初级阶段，转化为武器系统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2015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7000多万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是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数倍的武器。中国今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载体试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引发美国极大的关注。在今年4月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民主党参议员滕纳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他们目前是否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设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他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他们有能力通过卫星图像等观察美国，他们将来把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如何运用到长远威慑力中，这点我并不清楚。
有人担忧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将来可能使美国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不过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迪恩·威尔肯宁说，这种技术用于武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快，将来这种武器是否能够很有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会如何运用，所以说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试验阶段。
威尔肯定还说，国会拨出7000万美元并不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拨款。威尔肯定博士说，美国进行过几次相关的试验，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据报道，美国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包括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2011年的试验中，在30分钟内飞行2500公里，从夏威夷到达马绍尔群岛。如果今年将进行的第二次试验成功，五角大楼将研究这种武器是否能部署在潜水艇，并且建议进行第三次试验。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疆乌鲁木齐检察院称，在6月4日从快批准逮捕了29名涉嫌暴力恐怖犯罪的嫌疑人。这家检察院说，这些案件将当日受理，当日审结，最迟不超过48个小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乌鲁木齐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乌鲁木齐在开展严打暴恐专项行动的过程中，6月4号宣布从快批捕首批暴恐犯罪嫌疑人29人。乌鲁木齐检察院说，他们组织了业务骨干，成立了专案小组，将做到案件 当日受理，当日审结，最迟不超过48小时。美国政府此前对新疆频繁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表示关注，并称美国政府密切追踪新疆暴力事件的报道，并敦促中国政府对被捕人员实行彻底透明的调查，并根据中国宪法、法律和国际人权共识给予他们符合程序的保护。美方的观点受到中国的猛烈抨击，中国网络上甚至出现为911事件叫好的声音。中国外交部称，美国对待恐怖活动持双重标准。美国白宫最近就新疆522事件发表声明中，称这个事件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动。中方也注意到，这是美国首次将新疆的暴力事件称为恐怖主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表示，中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
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当前国内的主要的面临的恐怖威胁，以及呢这种威胁的主要发生地呢，是在我们新疆的地区。那么这也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新疆的一些不稳定的问题呢，上是由恐怖袭击、恐怖威胁本身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呢，恐怖威胁呢，它就是恐怖势力，它就是要在一个地区呢形成不稳定，或者说呢制造恐慌，这是跟国际恐怖活动、国际恐怖势力的所作所为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认为呢，新疆地区，我们国家新疆地区所面临的这种恐怖的威胁的形态呢，上与境外的东突势力的联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乌鲁木齐检方称，他们快速批准逮捕涉嫌暴恐分子是依法进行的，这些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经营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等，目前还不知道这29人犯罪的具体事实。最近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公开宣判、公开逮捕、公开拘留了55名嫌疑人，其中3人被判死刑，其他嫌疑人被压在汽车两旁游街。新疆媒体援引伊犁州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辉在公审、公判、公拘大会上的讲话说，新疆当局对待暴力恐怖犯罪要坚持以打开路、打防结合、主动进攻、先发制敌，发现一批、深挖一批、收押一批、严惩一批，从重从快打击处理。美联社报道说，严打是中国过去常用的手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声称逐渐走向法治社会，严打的做法逐渐被废除。一些法律专家称，这种运动式的做法效率不高，而且会导致使用酷刑和逼供等滥权行为。美联社援引香港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松莲的话说，中国领导人认为需要采取高压严打的手段在新疆形成震慑。新疆警方为了尽快破案或者对嫌疑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而面临压力，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障更加脆弱。新疆乌鲁木齐最新逮捕的29名嫌疑人是新疆开展严打专项行为的一部分。不过，乌鲁木齐警方没有公布任何相关证据表明这29人与最近发生的乌鲁木齐爆炸案有关。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籍艺术家郭健将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此前，郭健针对北京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25周年发表了相关的评论。郭健本人当年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金融时报》刊登了郭健的采访报道后，他于星期日被拘留。澳大利亚官员星期五说，中国当局告知因签证问题拘留了郭健。他们说，郭健将被拘留15天，然后被驱逐出境。敏感的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25周年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数十名活动人士被拘留，现年52岁的郭健也在其中。人权律师尚宝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至少3名异议人士目前已经被中国警方释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智联会等团体和政党星期五前往中联办举行示威，悼念湖南六四铁汉李旺阳被自杀两周年，抗议掩盖李旺阳的死亡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我真相，
还我真相，
追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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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到底。
李旺阳，
李旺阳。
今年六月六日是邵阳八九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自杀两周年纪念日，发动十八万港人维园悼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支联会，以及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天安门母亲运动和公民党的约四十位成员，下午一点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抗议当局继续扭曲真相，要求有独立公正的机构重新调查李旺阳死因，追究责任，并停止长期监视李旺阳的胞妹李旺玲夫妇。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宣读完六四院烈士穴是为旺阳昭雪的悼词后，参与游行的其他组织的代表也先后讲话悼念李旺阳，要求还死者公道。随后游行人士为李旺阳默哀一分钟。由于中联办跟以往一样拒绝派人出来接受任何抗议请愿书，抗议人士将李旺阳墓碑图、画像、标语和象征自杀的绳索系在门前的铁马上，并轮流敬献白色菊花。香港警方派出几十名警察现场维持秩序，整个抗议活动平和完成。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干事叶宝林今年五月四日与香港记者、社运人士及湖南当地民主人士等九人前往邵阳李旺阳墓祭拜后，被当地警方拘留七个小时后遣返回香港。叶宝林在中联办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旺阳在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就是砍头也不回头，是香港人心目中的英雄。而在监狱中遭受迫害导致失明失聪几乎无法站立的李旺阳，在采访播出几天后就在医院离奇上吊自杀，令香港人感到愤怒和对他有愧欠，因此香港人不会遗忘李旺阳。他说
他接受了香港的媒体访问之后呢，被自杀，对于香港人来说还是对他有一点亏欠吧，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一直国内的抗争有很多人还是默默的，无论是什么后果还是一直的坚持下去。
两年前李旺阳被离奇死亡触动了香港人的良知，智联会等多个民间团体曾发起到中联办抗议，两万多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头七追思会、十万人签名运动、向访港的胡锦涛抗议、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诉等活动。兼任工党主席和立法会议员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继续打压祭拜李旺阳的各界人士是因为害怕真相，香港人拒绝遗忘六四，也拒绝遗忘六四铁汉李旺阳，会一直要求中国当局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要求追责到底。李卓人说，
我们觉得他们的怕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背信事，现在还是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中联办公开拜祭李旺阳，要在国内不允许拜祭，我们在香港拜祭，我们也继续去追究这个李旺阳死亡的真相。我们拒绝遗忘八九的六次的屠杀，我们拒绝遗忘李旺阳，我们拒绝遗忘所有为民主牺牲的朋友。
另外六月六日前夕，湖南邵阳当地维权人士纷纷遭到当局软禁，电话无法接通，而李旺阳生前好友尹正安五月三十一日在家里时以涉嫌刑讯滋事被邵阳市公安刑事拘留。先后在监狱中度过二十多年的李旺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谈论六四民运和在监狱遭受的折磨。李望洋表示，投身民运遭受身体的摧残，他不后悔，而为了国家早日民主，实现多党制，就是砍头也不回头。李望洋在这个电视采访6月2日播出后的第四天被发现上吊身亡，而外界普遍质疑是被自杀。他的家人和朋友说，李望洋意志坚强，死前还在畅谈未来。另外，李望洋遗体被强行火化后秘密下葬，为防止外人寻找，一直不允许立碑，直到去年4月才立碑。但自那时起，李望洋墓一直有公安严密把守，而李望洋的妹妹李望玲夫妇则长期受到当局的监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北大毕业生亿万富翁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的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的一份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这份声明反映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报道之后，不惜赔本的处理资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6月4日透过公司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纽约时报》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89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意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向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乔乔与邓家贵也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斯诺登泄密事件一年后，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大公司正面临中国政府新一波的商业惩罚。有关观察人士说，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将西方高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的新的借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3年5、6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出走美国，并向外界透露了国家安全局的多项秘密监视项目，包括从互联网巨头谷歌和雅虎公司获得用户资料的棱镜监视项目。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所有这些监视项目都经联邦特别法庭的批准依法运作，目的是在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强化对美国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保护。在斯诺登泄密事件1周年后，一些安全专家和前政府官员6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说，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在从事类似的间谍活动，
但是中国等少数国家却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在政治和商业方面要挟美国。前美国商务部代理部长和法务部主任凯瑞说，泄密事件后，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受到的最大商业影响来自中国。
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中国。思科公司把2013年业绩下滑归咎于公司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生意， IBM 也失去了一些合同。
这个星期，中国官方主要报刊称，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是美国政府的帮凶，并扬言要在商业上对这些公司实施新一轮惩罚。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主管政策的助理部长斯图特贝克认为，北京本来就试图尽快将西方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又一个借口。
假如我们没有做妨碍中国的任何事情，他们还是会尽快地将我们赶出他们的科技市场，这是早就决定好的事情。他们的产业政策和安全政策是提升自己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将尽可能多的美国公司排挤出去。
美国政府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网络硬件巨商华为公司在美国经营，但总体上没有对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营销设置任何障碍。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路易斯说，如果中国全面排挤美国公司的话，美国有办法做出回应。
中国公司不想在美国有同样的遭遇，当然每个人都会想到华为的处境，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公司依赖美国市场，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这方面冒险。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中国商讨双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但是在今年五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军方人员黑客攻击美国私人企业之后，中国宣布终止与美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朝鲜说拘留了一名美国公民，此人四月底以游客身份进入朝鲜。朝中社星期五说，美国公民杰弗里·爱德华·福尔违反了签证规定，他目前正在接受讯问。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华盛顿知悉有关一名美国公民在朝鲜被拘留的消息。朝中社的报道没有说明福尔的任何具体行动和动机。据信，福尔是被朝鲜拘押的第三名美国人。今年四月，朝鲜逮捕了24岁的游客米勒，据称他撕毁了自己的签证，并要求朝鲜方面提供庇护。韩裔美国传教士裴俊浩于2012年被朝鲜逮捕，他被控犯有颠覆政权罪，被判处15年的劳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泰国方面，数百人星期三在首都曼谷出席由泰国军方举办的充满娱乐性的节目。这次活动被看作是一种让公众对军人政变表示支持的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掌握泰王国所有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军政府希望能够反制这些表明泰国乃至世界上存在反对政变的场面。军方在试图通过在街头显示武力、媒体审查和传唤数百人来压制不同意见，同时也在恢复幸福的旗帜下发动魅力攻势。在首场这样的欢快演出活动中，军乐团和穿制服的歌手们为观众表演了流行歌曲和传统歌曲，一些士兵与民众共舞，还有机会跟武装力量的精英一起拍照。连机动部队也现身供人们拍照。以排队的长短来衡量，最受欢迎的还是这个服务台，微笑的士兵在这里免费发放米饭煎鸡蛋。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纪念碑前面。这个场地也曾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非暴力示威，抗议1932年以来军方的第12次成功政变。这次政变让看守内阁和部分由选举产生的参议院靠边站了。对于许多泰国人来说，陆军总司令宣布民主暂停至少一年，是一个受欢迎和早应该采取的举动。
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做，他们老早就该这样做了。
他们一直拦了，
我也很高兴，他们以前就应该接管。
我喜欢这个，政治太复杂了。
活动主持人、皇家陆军乐队的米特中士认为，3小时的演唱会圆满成功。
今天我们把幸福给人民带回来了，把幸福带回了泰国，这是为了让泰国民众欢乐，再展笑颜。今天我们的士兵、警察、全体武装力量，所有在这里的人都快乐。
军方计划正式推出这个表演活动，通过计划在首都举行的下一场演唱会传播这样一个信息：泰国最新的政变应该跟幸福划等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本周日在梵蒂冈一起祷告。教宗表示他没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但是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报道说，教皇的一些粉丝认为教宗可以做到一些普通政界人士难以做到的事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希望邀请你们，总统先生和阿巴斯主席和我一道进行热切的祷告，请求上帝赐予和平的礼物。
这次出乎意料的邀请是教宗最近访问中东的时候提出的。教宗出访中东的时候提供了拍照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宗通常避免的。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告诉记者说，他没有参与陷入停滞的以巴和平进程。但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皮特里表示，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教宗方济各将为中东上演奇迹。
在很多追随者的眼里，教皇就是一位创造奇迹者。
兄弟姐妹们，要原谅、对话、和解。
去年九月，教宗在叙利亚的这次和平祈祷后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防止美国因为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而实施空袭的协议。皮特里表示，自从那时起，我们还是看到了叙利亚有数万人丧生，而且又出现了新的化武袭击的指称。他说，
在叙利亚缔造公正的和平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称那项协议是一个成功，从道德和知识层面讲都是不对的。
星期天的祷告会之后，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一次五旬节早仪式。虽说不会发生奇迹，但是呢，以教皇为中心的祷告会必定将是一幅为和平而努力的场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加拿大警方逮捕了涉嫌在东部新布伦瑞克省开枪打死3名警察的一名男子。加拿大皇家骑警发言人说，有关当局星期五清晨在案发城市蒙克顿逮捕了贾斯汀·布克。案发后，有关当局对凶手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在星期三的袭击中还有另外2人受伤。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告诫居民不要出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西部华盛顿州的警方说，西雅图市的一所大学校园内发生了枪击案，一人被打死，3人受伤。警方官员说，一名伤者有生命危险，其他2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表示，一名嫌疑人被拘留。警方最初说正在寻找第2名嫌疑者，后来宣布已经停止寻找其他嫌疑人。星期四的这起枪击案发生在西雅图太平洋大学的一座建筑物内，这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学。警方说，凶手进入这座建筑物后开枪，后来被制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逐渐落幕，在旧金山纪念六四的诗歌余音回荡。那些歌颂六四的孩子大多是六四的第二代，最年轻的才2岁，他们要继续唱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六四前夕，在旧金山中国城中心的公园举行的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的活动，方熙然朗诵诗《六月》。
所有的日子都绕不过六月，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诗与歌是今年旧金山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最动人的部分。歌手蓝瑟峰做了一曲《让我再看见》，献给天安门母亲。蓝瑟峰说：“
最让我难过的呢是看见天安门母亲，因为我自己现在是做父亲了，我不能想象如果我站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
让我再看见青春在
当晚表演团队的主力成员，他们的父母大多亲历八九民运或遭受过政治迫害，被视为海外的六四第二代。过去20多年，每年在芝加哥举行六四音乐会的杨逢时教授和夫婿也赶来，他的2岁半的女儿是在场年纪最小的六四第二代。杨逢时和这些孩子演唱他所做的《听妈妈讲那六月的故事》。杨逢时表示，
星火OK 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就是这个新的一代也在继续这个一个追求自由的事业。
吹奏长笛的是被囚禁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女儿耿格格。高志胜为法轮功辩护而入狱，耿格格目前在圣何塞读大学。他说，
我的心情可以说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我爸爸还有2个月就要从就按他说他的审判期就要到了，就是他的出狱的期限就要到了，还不知道他是会出来还是会继续留在中国，所以非常期待，但是也很怕他再一次被这个中国政府给困在中国。
方熙然是六四当天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正的女儿，她朗诵长诗《六月》，为她拉二胡伴奏的是牧师张前进的女儿张瑞，张前进也是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张瑞表示，
在等于说我们这次是来尊重他们，当时继续来为他们当时想要所争取的再继续努力。
张瑞和方熙然有父母照顾，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去年6月，只身来美国的齐季还在读中学，是民运残疾人齐志勇的女儿。齐志勇在六四途经天安门的时候双腿中枪，只保住一条腿。齐志勇一家25年来被警察24小时监控。奇迹说，
然后我们家有一前后门，前门有一，后门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就是不是就是便衣的。就是
奇迹上下学都是警车接送，同学们感到奇怪。
他问来着，说你怎么警车接，他以为我爸是警察呢，他们以为我爸是警察呢。我说我爸哪能当警察呀。那他们问说，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什么没说，什么都没说。
懂事以后，奇迹开始对天安门的事件感到好奇。他表示，
我问过老师什么是那个天安门事件，因为然后老师就说你怎么说这个呀，然后给我轰出去了。
但他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失去了一条腿。奇迹说，
我还以为那解放军就是指挥对敌人拿起那个枪什么的，那没想到他那个对自己的人民开枪。
去年来到美国，奇迹今年第一次参加六四音乐会。他说，
因为我就想让六四让更多人知道，让关注这些事儿。
尽管寄养家庭的大人都很友善，奇迹表示，
我的心愿是能让我父母来到美国来陪伴我，因为我在这边非常孤单。
奇迹希望长大以后可以帮助他的爸爸。
我就好好学习，然后长大了当律师什么的。
夜幕低垂，曲终人散的时候，前六四学生领袖冯从德说，
中共的坦克能够把民族女神像给碾碎，但是我们心中的民族女神就像这一盏小小的蜡烛一样，它永远会照亮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25年前，也就是1989年的6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对于走过那个时代，尤其是亲身经历那场悲剧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是一段有待重新评估的历史。中国政府需要对这一事件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而受害者的家属则需要还原真相，惩办凶手。那中华民族需要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向前迈进。因此，关于六四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加急迫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亚威采访了一些前六四学生的领袖和有关这方面的专家，请他们谈一谈如何能够通过法律等手段解决六四的问题，真正的现实意义上的所谓的转型正义就是他们谈论的主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一个详细报道。
近年来，民运人士开始把注意力从纪念六四更多的转向探讨如何解决六四的问题上来，并且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叫做转型正义。根据有关专家介绍，转型正义是指一个国家从专制政权向民主制度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立事实真相、确认受害人并提供赔偿，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各项改革等。转型正义不仅涉及法律层面，也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他层面。由政府设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在转型正义中起着调查和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和刑事诉讼不同，但是所采集的证据以及从事的调查有可能直接关系到之后的刑事审讯。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现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的王丹认为，六四问题首先是政治解决，之后才是法律解决。没有民主化的政治解决方案，法律解决是不现实的。
如果中共政府不给六四平反或者把六四重新进行调查的话，它很难会进入到一个法律的轨道。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预期未来当会有一天六四会获得重新评价的话，那时候我当然觉得就是它面临一个社会和解的可能，那个社会和解的可能就是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这其实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用法律来解决，应该用法律解决的恐怕是要那些承担主要的责任和有明确责任的人。那些没有主要和明确责任的人，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承担的是道德上的责任。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在转型正义中做过迫害人权的事情的人都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有的是要承担道德责任，有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海外民运人士、设在纽约的人权杂志《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指出，转型正义必须以制度转型为前提，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平反六四，其次是公开真相，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他们抚恤赔偿，并且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
转了型之后，才存在怎么样处理过去的问题，这个事情才会提上议程上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那就正像王丹说的，你得政治问题解决了之后才有这个法律的问题。如果他这个政权依然是这个政权，依然实行相同的这个路线，他就会坚持过去的这个错误，他就不会进行纠正。即便进行纠正呢，他进行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过，中共当局也做过一些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个问题，这个和转型正义呢还不尽相同。所以这个转型正义的发生呢，那当然首先要有赖这个制度的转型。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赞同六四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实现转型正义是不可能的。
The ruling party not only doesn't want justice and doesn't want to apologize, but doesn't want to remember and doesn't.
中国执政党不仅不想要伸张正义，不想要道歉，而且不希望纪念和谈论六四，甚至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也要进行审查。因此，除非当权者改弦易辙，否则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过，即使他决定做出改变，也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改。中共当局会像处理毛泽东时代的其他问题一样，通过一个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对毛泽东要三七开，他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主流还是好的。此外，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也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邓小平和杨尚昆，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大权在握。 在目前的政权体制下，他们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谈论这些也无济于事。
原六四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的主编封从德指出，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对六四难属给予实质性和到位的抚恤是一个基本的风向标。他说，如果中共当局做不到这一点，势必被动地参与到解决六四的过程中来，届时来自体制外的民间力量就会抛弃中共现有体制，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否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目前仍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态度。
基本上它可以是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完全抗拒历史的潮流，另外一种是配合，另外一种当然是积极的主动的开启。那最好的主动参与、主动开启当然是台湾的模式，这样的话中共可能还能够保党，就好像国民党一样，他通过政党轮替过后他还能够拿回政权。第二种模式是配合历史的潮流，那么就像是苏联的模式，那他在党可能保不住，因为他不是非常主动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去积极的去镇压民众的诉求。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受到很严厉的清算。第三种是抗拒的这种方式的话，他们在历史上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清算。我们看见卡扎菲也好，齐奥塞斯库也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先例，如果他是彻底抗拒的话，他们的资产、他们的财富的安全和个人人身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那这种状况下，中共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我们当然拭目以待。如果他们对六四难属连最基本的抚恤，对他们的要求、真相的诉求没有基本的满足的话，那这样的政权一定会被历史抛弃的。
历史上成功进行转型正义的新型民主国家，除了对过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真相调查之外，都非常重视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并为他们提供抚恤赔偿的问题。近年来，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的民间团体天安门母亲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出了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公布死者名单和人数，给予受难者家属赔偿，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等。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始终没有改变对六四的定性，因此他们的诉求也就石沉大海。方正因为参加六四学生示威而惨遭坦克碾压并失去了双腿，2005年来美定居。他一直参与和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考虑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法律条件，作为六四受害人之一，他主张首先诉诸法律渠道解决包括死难者家属、伤残人士以及被误判或重判人员在内的六四受害者群体的问题。
大概是从1990年代，整个六四受难者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包括我们这些六四伤残者的代表，我们不为什么不断的会在两会或者是中央委员会都写过这方面的呼吁信和都有这方面的这种请求吧。写这种信的这种立场和基点，也是希望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利用现有的法律渠道去解决六四的问题，那就是从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解决当然要有一个独立的真相调查，那么对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对六四受广大受害者要有一定的赔偿抚恤，同时去追究一些六四凶手。但六四凶手这个追究可能会上升到另外一个政治格局了，这个可以靠后一点。但是前面的这两步，就是六四真相的一种调查确认，以及我们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这种赔偿，应该在现有法律的条件下是可以先走一步，先去解决。
方正提议，在中国政府缺乏意愿的情况下，可以在中国民间成立一个非政府机构，代行一定的政府行为。他说，由于六四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因此就不能一党说了算，而应该以全民共同参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正认为，这有助于之后转型过程中的和解。各位听众，在下次法律窗口节目中，我们还要请其他几位海外民运人士谈谈他们对通过法律渠道实现转型正义的看法，欢迎您届时收听。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个时段节目见。
Thank you.